感谢你，我们在系统神学里面可以累积了很多前人的智慧，让我们对我们的神有更多的认识。今天我们要进入到 communicable attributes 的下半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借着这一些的讨论，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我那个已经挂上去了哈，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上回看过十二章啊，十二章是讨论的也不少的，它一共十三项目啊。那十三项目它分几个大类，第一类是ontological 啊，第二类是 mental。或者是 intellectual， 第三个是 moral 啊，这 moral 我们一般讲的最多的是 God is good, God is love 好、啊、像这一类的啊，神的道德属性，神的道德属性在我们成圣的事情上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说像神像神，主要在这个道德属性这一方面。这下半段呢，他继续讨论 communicable。那我们也知道，这 communicable 有些地方是有点奇怪哈。譬如说，我们上回谈到的是神的无所不知啊。那神的无所不知，应该来说它是 incommunicable， 但他会把它放到 communicable 里面的。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那个知识的部分呢，是从神的无所不知出来的。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所以神分一小杯羹给我们的，我们可以去认识他，他是从这样的一个思维走下来。同样的，我们在十三章里面看到有一个是神的无所不能，神的无所不能呢，就在第十六项，那带给我们，我们就有一种能力可以去行神要我们行的。其实能力跟Freedom 跟我们的意志都是牵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十三章呢，它把分成两个大类了。第一类呢是跟意志跟达到目的有关的神的属性，第二大类呢就是总结的。那总结的好，我想它下面还分细的，就今天从14到27有这七个项目哈，能。快的来，在这个当然第一个神的旨意这个部分呢是非常重要的哈。那神当然是一位有旨意的神呢，他有他的决断力啊。他当他有所断定的时候，他才会去采取行动啊。那么他在这里有一个定义说，神的旨意呢叫做神赞成。而且决定要把他的作为去付诸实现，但神经过他的一系列的判断，他的看法，他觉得这个是他要这样做，于是他就付诸实行，他有一个自由度去行他所要行的。那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常会想很多东西，但这些东西只是想想。他不一定能够成就，但是神当他想到了，他决定要做，他就叫他神所有就有，神命立就立啊，像这样的一个经文。而且神的这些决定跟作为呢，是对于神的自己还有一切的造物的存在啊，都是 necessity， 都是必要的啊。给我们来看一下这方面的第一个呢神的旨意呢是解释万物之所以发生的原因。这个事情为什么发生呢？那我们看有很多原因。前一阵子那这架飞机，像中国大陆一架飞机坠毁了，那是坠的是非常奇怪，是笔直的掉下来的。那最后美方调查结果，他们认为是其中的副驾驶可能是有问题。就换句话说，这个飞机是一种 人为的像自杀似的垂直的撞到地上，但中国政府到现在没有讲话。不，他但是那我们说这些事情是因为从人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好，那么从神学角度看这个事情呢当然就不 happy 了。我说这个事情是神在万古之前所预定要发生，就是 decree 的概念哈，我们待会会提到这个。那这一类的讨论呢，每次因为它是已经走到我们理性的所能够明了的界限之外了。有一些事情，那么这个这样讲好了，比如说两年前疫情爆发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要把疫苗做出来还需要时间。一年都不够，要一年以上。那后来的疫苗真的做了出来以后，有各种不同的疫苗。那后来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或者这个西方所用的 mRNA 这个是 type 的疫苗呢，的确是很好。那我们如果是从神学角度来说，神在万古之前，神就 decree 了，这个东西对科尔这样的疫情是有益的。那么但是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呢，那是因为有一个 scientist， 他已经有几十年现身在这个研究的里面，而且当没有人看见或有兴趣的时候，他枝枝叶叶的这个女的科学家从捷克斯拉夫移民过来的哈，她在UPenn 大学的给他一个实验室，还有一些厂商赞助啊，因为你需要钱嘛，对不对啊？这样孜孜不断去。那我们从人的角度这样去说，不过他这里这个定义呢，神的旨意呢，是所发生之万事 ultimate 啊，对 final ultimate 的原因，最终极的原因啊，最终极的原因。所以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他说，神是那位行作万事的神，而且神做这事是照着他的旨意所预定的。神在万古之前预定了，然后在时间里面呢，这些事情会次第的发生。但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都有一些原因啊，在神学上定义叫做叫什么叫 secondary cause。那么神的旨意是 primary cause 啊，最原初的原因跟这个次要的原因啊。好，那这样的一个万事这个字眼呢，在这个保罗书信里面出现的次数他都把它列了出来。那么神行作万事啊，行作万事它是个分词，就代表这是现在时。这个宇宙之中万物自己一直不断的在发生事情，都是照着在万古之前神所预定的那个旨意啊，神旨意所预定所定规的啊，去进行。万有靠神的旨意被造的啊，我们看到那这个万有中有些什么事情呢？大事，第一个就是整个 creation 啊，整个创造。这个创造呢是因着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差不多一个多礼拜前，不是两个礼拜前，我在讲这个云南真江发现到寒武纪初期时候的化石啊，那些海生类动物的化石，那个时候大概有30门到50门的海生动物，今天有的它都有，但当时有的今天不一定有，因为在寒武纪后有一段时间。古代生物它有到了一阵它会灭绝，就像恐龙在 Jurassic 的时候后来就发生了恐龙在那个时代灭绝，以至于到后来呢都没有了啊。那我们今天要问为什么会出现恐龙呢？我们唯一的解释，今天最好的解释，因为恐龙提供很多很多的石油当然石油有各种不同的生物啊，动物性的石油产生的动物性产生的石油是比植物性要好啊， 啊，或许这是一个原因吧。啊，那么万物的被造呢，是靠的神的旨意啊。所以，启示录说神创造万物，而且万物是因为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神创造万物，而且神创造万物是照着他的旨意啊创造的。所以啊，尼布甲尼撒也要学习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今天所有的地上的元首都要学习啊，对不对？啊，普丁要学习，拜登要学习，习近平要学习，这个金正恩也要学习，每个国家都要学习。那么那些号称基督教国家的元首，那就更要学习了，因为他们是知道圣经的，他们读圣经的，是不是啊？就更需要学习，因为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当神要把他拿走的时候就拿走。那保罗也在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那只是地上的这些执政掌权的，他只是在施行他的权柄，他似乎不知道这个权柄是怎么来，那这就缺乏了一种执政者的。对权力的一种的谦卑了，不是啊？好，我们刚讲的是讲到创造，那么救赎呢，也是跟神的旨意有关的啊。那使徒行传第四章就讲到，讲到神的仆人耶稣啊，他被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啊外邦人以色列们他们合起来啊。最后是把他送上了十字架，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呢，彼得，这神给他启示说，这是神的手和神的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只不过是借着这些人来成就十字架的这个非常残酷的一件事情啊，受苦，受苦。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而受苦，那神的百姓，你不要说什么，一般人，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很多人都会碰到苦难啊。那苦难呢，也是出于神的旨意。所以那照神的旨意受苦的人，一心为善，把自己灵魂交予那信实造化的主。所以我们看到大的项目创造救赎是出于神，受苦在我们经历中是比较，我们好日子过去就过去了，但是苦日子我们都还记得很深刻啊。那最后他说，其实我们所有的事情啊都在神的旨意之下，像雅各书四章所说的，就算你做买卖的人啊，我今天明天到哪里去做买卖，做买卖，然后到做买卖我在哪里住，等等等等。雅各就说了，其实明天如何我们都不知道，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说真的明日将如何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好，我想这个项目 A 部分呢是讨论到神的旨意的概论，那我们来看这个它下面这个是讲到我们对神旨意有一个区分呢，一种分法就是说Necessary versus free， 第二种分法呢，是secret versus revealed 啊。那么这两个分法是不一样，不过都有它的意义在那边。什么叫做 necessary will 啊？这个necessary will 就是说，神按照他自己的性情必须要有的每一件事，譬如说神。它是一定要存在，这是神的存在也在神的旨意里面。还有神是一位怎么样神的所事，他的病，他的所事。比如说，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神，那自由拥有呢？这也是神出于他永远旨意，叫他自己自由拥有啊。所以这样他说这种的will 叫做 necessary will。那神的儿子要从永远到永远。从父的怀中，生出来，啊，这件事情，这是一件事情，那这件事也是一件神圣的事情。然后圣灵呢，是要从父和子的怀中涌流出来，从永远到永远。 那这件事情呢，也是神所定规的 necessary 必要，因为一旦圣灵不再从父和子的怀里流出来，一旦神的儿子不再从父怀里面生出来的话，那么神的儿子就不是神，圣灵就不是圣灵，然后三位一体的神，神子神跟灵神不再是神的话，那么就剩下父神了。子神要不是子神的话呢，我告诉你，父神也就不是父神，因为他是联动的，他是互相联动的。好，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三一神他的存在是 necessity。你讲父的话呢，父一直不断的差遣这个把圣灵流出来，这是可以算是个 decree 一个命令。那么父不断的把他儿子生出去，这是一个decree 一个命令。像这一种的 will， 他在这里 define 叫做 necessary will。神的还有一种叫做free will 啊，神的自由意志。那么神决定要有。那么但这个跟前面不一样，比如说创造，神不创造神还是神，神不救赎神还是神。OK， 那神之所以创造，之所以救赎，因为他要创造，他要救赎 ，OK， 是出于他的旨意。然而，这个旨意本身呢，我们他这边定义叫做 free will， 它不是 necessary will， 是 non necessary will 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的，帮他写啊，约翰福音第五节，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与你同享荣耀，就是我有世界以前你和我所有的荣耀。”所以这个呢是指的必要，因为跟创造没有关系啊。二十四节呢，父啊，你在那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这是跟救赎有关的，那就是教会，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那这个荣耀呢，这个荣耀显然是跟道成肉身，还有跟死而复活是有关系的啊。OK， 所以这两节，一个是必要的旨意，一个是自由旨意，因为这个自由旨意里面涉及到了创造跟救赎。所以我们刚讲的这个必要的，另外一个分法呢，就是叫做，也是很有用的，就是 separate will 跟 reveal will。 那么这个分法的话呢，最好的一个经文呢，在生命记29章29节。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的。
这个是 cheat。
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所以这两个不一样。隐秘的是我们真是属乎神的，我们不知道。明显的是就是神启示，在特别是启示在圣经里面，而且这个启示里面特别是跟 moral 有关的，像十诫里面的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一清二楚，神告诉我们，叫我们去谨守遵行。还有一段时
间
还好吧？我们把那个麦克风关掉哈，那个大家把麦克风关掉。
现在干嘛？
好，所以不过神的计划里面还有很多层面呢，尚未显出来，很多细节困境祝福了，那我们只好信靠他了。约瑟，他做过两个梦，这两个梦呢其实都是隐秘的事，神只是大方向告诉他说这个将来神要让他得到尊崇，但是怎么样走到那一步呢，细节没有。好了，后来呢他被 兄长们出卖，丢到坑里，后来被卖做奴隶，到了埃及受了很多的苦，对不对？ 好多好多的事情，这些呢，都其实都是算是隐秘的事，隐秘事。所以我们这跟我们的经历都很多很相似的哈。我们今天落在这种观点的里面的时候呢，对保罗说不要用脚踢刺啊，因为我们的天然啊，总是趋吉避凶啊，对不对？我们的天然能够爱那些爱我们的，讨厌那些讨厌我们的。但是这些事情，所有发生的事情呢，都是神所安排好的啊。所以我们啊，我们在中国人说逆来顺受，这句话是非常符合福音的啊。所以我们只好去信靠他。那启示的旨意是神的旨意，还有呢 ，secret will 也是神的旨意啊。所以这个神的启示旨意中间很多事是包括啊道德规范的，那换句话说就变成诫命了。所以他又有一个称呼叫 will for precept， 那这些都是神叫我们去做的，因为生命记29:3嘛，明显的是怎么样呢？叫我们去遵行，叫我们去遵行。隐秘的事呢，有的事情后来神让我们明白，让我们知道。但是今天呢，我们还时候还没到，他没让我们知道。要主耶稣什么时候来？耶稣都讲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天上的使者不知道，我人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像这个就是属于所谓隐秘的事，他只告诉你主必再来，什么时候来？那是属于在这个隐秘的范畴之内啊。好，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主导文。愿你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这个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旨意呢，那意味着跟我们是有关系的，跟我们是有关系的。当我们愿意，因为神的旨意要行在地上呢，跟神的儿女有关。神的儿女要是不去顺服神的话呢，这个神的旨意呢就走不顺。所以我们要去顺服神的旨意，所以这个旨意呢，很多时候是在神这个启示的旨意了，神透过圣经启示给我们，有神的旨意是要万人得救。我们说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Okay， 那么但是万人怎么得救呢？就像以赛亚他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的愿意顺服很有关系。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敬天我，唯有顺服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这个天父旨意绝对不是隐秘的旨意，隐秘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对不对？那你要去遵行的呢，你一定是遵行你知道的，这些都是启示的旨意啊。以弗所书5:17说，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欢宴。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所以那边的主的旨意都是revealed， 圣灵上启示给我们。约翰一书，我们若照着神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也都是讲的神启示旨意。对，神的旨意是什么？圣灵上66卷讲了这么多。当我们明白圣灵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知道主的旨意是什么。彼得后书3:9，这里说，主不愿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说今天主还没有来，主说我不是拖延，我乃是宽容，我给你们多点时间，你们传福音。你看地上还有这么多没有信耶稣的族群。还有的族群呢，信耶稣的比例那么低啊，所以说主到最后告诉我们说，主呢不愿意有一个人承认，乃是愿意呢 我们和本城翻译叫做万人悔改。我告诉你，那个不是万人，那个是 Pantas， 人人，人人悔改。那个人人是 literally， 神的神有一个旨意，是愿意每一个人都悔改的。OK， 好，哥林多前书二章四节里讲到说，神呢也是愿意不是万人得救，是愿意人人得救，明白圣道。这个呢，这两个都不是神的秘密的旨意，不是 secret will， 是 revealed， 神启示出来。这个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边怎么说呢？他说神爱世人，叫一切信靠他的这个不自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人，这个世人呢，就说世界上的人。那么有的人说，哦，神是爱世界上的选民啊，不，其实那边的爱啊，是讲到这个那个刘慧芬，对不对？我们请你把你那个扩音器关掉，你们家的那个声音很大。好，听到了吗？就把你们家的那个麦克风关一下。好，我们看到这里，这个，所以这两处的经文呢，跟传福音都很有关系，非常关系。所以这两处经文呢，你如果用加尔文主义去领会，然后说，神是愿意那些蒙拣选的人得救，明白正道。我告诉你，你就是误会了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不是这样说的，这段经文是说神愿意，神有一个 will， 神有一个 will， 这个 will 呢，叫做我们刚讲叫做 reveal， 神在福音里面所表达出来的，谁来得救？普世的人。所以传福音啊，要扣，要不要 discrimination， 而且就说不要排斥人，不要排斥任何。任何人，各国各民各族各方都要去传福音啊。那 secret will， 我们不否认神有他的拣选，但是那是神的 secret will， 跟这两个经文没有关系，真的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在传福音事情上，我们正好好传福音。你看，在了18世纪，在清教徒之后100年，差不多，清教徒17世纪，后来清教徒运动被进入成绩以后啊，那么这个清教徒运动的人慢慢就变成就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叫了什么？叫做就是说，他们相信一件事情：神如果会叫人得救的话，神会叫他得救，就是 hyper Calvinism。这 hyper Calvinism 就是基督教的躺平族。啥事不干，躺在那边，信了耶稣，准备等着进天堂，不愿意为主摆上什么做什么，他只相信神所预定的必要成就，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因此到了18世纪，神要在英国兴起大复兴，神所使用的一个器皿呢，是从阿米念派中间挑了一个，这就是John Wesley， 约翰·威斯利。虽然在当时有一个他的同工这个 George Whitefield， 他呢，他们两个人是本来都是在牛津的 Holy Club， 后两人因为预定论的这个看法不一样，就分开了。两个人都传福音啊，两人还是主内的好朋友，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啊。Whitefield 其实他在美国的贡献更大，因为美国的大复兴啊，跟他绝对有关联。他到美国来的时候，他走到哪里，大复兴就走到哪里。那么，1739到41，那差不多不到2年的时间，在美国的当时的13州，掀起了属灵的大复兴 ，The Great Awakening。OK， 那你会发觉，我们好好传福音，好好传福音。真的传福音的事情上啊，我觉得我们应该火热啊，真的应该大大的火热，好好传福音啊。那为着没有归属的人呢、啊， 为他们祷告，然后 approach 他们，这个想尽办法带动他们。你看我常常用那个足球做比拟啊，足球比赛到了最后啊，都是1-0、2-1、3-2，很低的比数啊。整个球打了差不多1.5小时以上啊，球踢来踢去，哪一边会赢呢？当球更多的在那一边，把球更多的踢到对方球门，一直不断扣门的这边，他最后赢。为什么？他踢20个球，可能有19个球没有踢进去，那么只有1球进到门里面，那就算了嘛，那就算分数了嘛，跟传福音是一样，一直不断的扣关扣关扣关，总有一下，总有一次成了，成了以后呢，那这个人就掉到神恩惠的袋子里啊。所以这一段经文是神启示的旨意是这样，愿意人人得救。好，这边有另外经。这经文是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的，可以做这，可以做那。这是 secret will 啊，我们不知道。约瑟对兄长说啊，你们的意思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神的意思什么意思呢？这个都是意思，你们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OK， 你们的意思是要来害我，但是你们的意思在神的整个计划中间，我22年前我不明白，22年以来我常在思想这事，我最好不要想，我想呢我会心疼。OK， 那直到今天，兄长们来到他跟前来跳梁的时候，他明白了，他知道那个你们从前的意思，就是神所定规叫你们去做的这些事情，原来是好的，原来是好的啊！所以那个神的秘密旨意呢，到最后揭晓了，乃是为要成就更大的那个良善啊。保罗说：“主若许我，我要到你们那去。”他有个心愿，但是能不能成不知道啊。这福音中的好消息对一些人启示出来，对其他的人隐秘起来，譬如说这个主耶稣讲的父啊，天地的主，这些事你向聪明通达人藏起来，向婴孩显出来。父啊，是的，你的每一本是不是耶稣传福音传给每一个人是神的启示的事，但是谁会接受谁不接受，这是在乎神奥秘的事。好，我想这但我们今天透过一个神学的角度去明白这些经文啊，只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神还是神，能够啊，我们去能够接受神的这些的说法。那别邪恶的事情呢？罗马书8章说，有人说我作恶，那比如说约瑟的兄长可别之后跟他老弟啊，你要感谢我。22年前，要不是我把你扔到坑里啊，要不是我来起这个起坏心动坏念呢、啊，来把你这个丢到坑里，后来把你卖掉的话，你看看你能做得了宰相吗？你今天能够做起来，都是我干的坏事吗？这我想我们这个绝对是不合逻辑、不合道德，对不对？可是从神的角度来说，神可以使把恶在神的旨意中变成善。同样的，好事情在坏人的手里都会变得恶。你看那个人啊，真是诡诈啊！有的人真是可以把好事变得坏，他在中间捞取好处，然后呢，把十字架放到别人身上去。所以呢，恶人要负这件事情的道德责任，兄长们要负出卖弟弟的那个责任，当然他们也受了一些苦。20多年来，他们良心的责备啊，还有后来弟弟约瑟也做了一些的 arrangement 啊，让他们知道这些事你们是不该干的啊。15是这个自由啊，跟旨意是有点关联啊。 那么你有你的 will， 所以你要去实行，这就是 freedom。 那么神的 freedom 当然是 absolute， 我们是照神的意思造的人呢，所以我们就有 will， 而且我们有相关联的 freedom 去执行我们所要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在人来说呢都是相对的，在神来说是绝对的。那下面这个能力，所以这三件事情 will、freedom、power 这三个事情是一连贯的，这都是神的属性，神要 communicate 给我们的。所以因此我们受造的人，我们有意志，我们有自由，我们有动力，我们有能力动力去把哪些事情去把它做出来。所以我们的神都随自己的意志来行事，王的心在耶和华手里，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那王自己不知道啊，是吧？王他觉得他的这样做那样做，可是不知不觉中，他在神的手中随意流转。所以现在像乌克兰战争，这是个道德议题啊，要打到什么时候就应该收了，是不是？那如果能够外交上谈判的话，应该谈，然后让乌克兰的百姓，包括他的军人，还有俄国的部队，啊，其实俄国现在也是死伤，部队来说死伤是很惨重的，是不是啊？那如果能够谈出一个双方能接受的条件，这也无疑是一件好事嘛，对不对？那么如果说能够谈而不要去谈，这件事情就不美。所以这个战争自成为公益战的那种的公益度呢就越来越少了。好，第十六就是 capability 哈，当我们的神是这个无所不能。那么这个无所不能，他注意他这边加了一个词叫做圣洁啊，就是说神能够实行他所有圣洁的旨意 ,Holy Will。神的跟前面两个属性是连带的哈。神的自由使他不受外界的限制，神的无所不能使他有能力去做他所决定的事情。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对不对？像我们像这个Virgin Birth， 这个教义本身是超越理性的。它不是 irrational， 它是 super rational， 它超越我们的理性。那么在1900年那个时候，基要派跟自由派大战的时候呢，耶稣是同理玛利亚生的这个教义呢，在当时是也算是一个交战的重点。因为 liberals 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教义，因为觉得不合理。不合理跟超越理性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你说不合理的时候，你就把理性当作 arbitrator， 当作一个审判官，他是 ultimate 终极的审判官，当我认为不对的时候他就是不对的。那 super rational 呢，就是说目前在我来看这是不可能，但是呢我只能说我的理性的高度在这里，而且我必须承认在我上面还有一个空间，那个空间叫做超越理性的部分，那个是我没有办法去判断。因此呢在基督教的哲学家里面，他通常会给理性跟 revelation 呢，它是两个不同的领域。那理性之上呢，它有一个领域呢叫做启示，有启示。所以耶和华可以叫玛利亚童女生子，他岂有难成的事。当这个比如说像阿哈娜 哈拿她也是生不出小孩来。当然我们知道圣经上是说神不使她生育，神不使她生育。那么当神后来行神迹让她可以生了，她就生了，后来就生了，因为她祷告，于是神就应许了她生了撒母耳。像这些事情耶和华没有难成事，神如果照他旨意他要做的时候他就可以做。加百列对玛利亚说，在神没有一件做不到的事，待他岂有难成，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好，这里用 Holy Will 这个字呢，是特别讲到这些 Will 是跟神的属性是和谐的。比如说神是不说谎的神，你若说神什么事情不能做，神不能说谎，神不能说谎。我这个常常强调，我们基督徒不可以说谎，白色的灰色的都不可以说，谎言就是不能说。神不能背负自己，神不能被恶试探，这是雅各书的话，他也不用恶来试探人。神在造物身上行使能力，称为神的主权 sovereignty。那我们今天受造的人呢，我们是自由的，但是我们的自由是 relative。所以这个阿明念派最大的问题就在乎说，他把人的自由当作 absolute。神要看人的决定去做决定的时候，那么就代表人的这个决定呢是 absolute。然后神的决定是 relative， 对不对？倒过来了，神超越人嘛，神让人有意识，所以当我们去做一个抉择的时候，我们 feel， 所以我们的 freedom 是 genuine， 但是我们的 freedom 不是 absolute， 它是 relative， 它是在神旨意的安排之下。Okay， 好，我想这个到了预定论的时候，我们会再来讨论这些。我们人不是无所不能的哈，但是我们要讨神的喜悦，跟神的旨意协合一致，来使我们的能力反映他的性格，这是把荣耀归给神。好，我们要短的时间来看一下下面这三个属性啊，就是这个总括七成哈，完美。那这个是从完美、有福、美丽、荣耀，他用四个角度来看神的属性。你神就像一个 diamond 一样，那你从这四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参数。OK， 好，我们来第一看这个perfection。所以 perfection， 神全然拥有所有最佳的品质，那拥有到什么程度呢？没有缺少一点他想要的品质，没有缺少一点啊。比如说，我们说，我们要爱，对不对？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啊。那么在那个下文的时候，马太福音就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其实上下文是说，所以你们要爱人，你们要在爱上要进入完全，你们要有完全的爱，像你们天父一样。天父有多爱，你们要学习像天父。天父呢是好人爱，坏人也爱，朋友爱，仇敌他也爱，这样。所以那边上文说要爱你的仇敌，是不是？所以这个属性呢是总跨性的，可以直接应用到所有的属性。比如说我们讲到神是公义的，我们说神的公义是完全的公义，我说圣洁的，神的圣洁是完全的圣洁。所以他用多了一个参数来形容各式各样的神的属性。比如说神的能力，神的能力是完全的，神的自由，神的自由是完全，是用完全这个字眼啊。那比如爱的话呢，约翰一书他就用把爱跟完全结合，他说爱在我们的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呢在将来受审的时候呢就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现在这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也如何，不是说他如何我们将来也如何， no，因为神如何，我们在世界上得救以后，我们学习要像神那样的完全，神的爱，我们要像神那样的有爱心， 去爱弟兄姐妹啊。这样的话，将来我们面临幕后审判的时候，我们就坦然无惧啊。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掉。那今天呢，我们今天不完全的时候，我们明天就有惧怕。我们如果亏欠一个人，我们这个亏欠没有处理好的话，我们有惧怕。今天别人得罪我，我们要是完全没有赦免他的话，我们有惧怕。惧怕什么？惧怕主啊。为什么？主讲得很明白嘛，你要是不赦免谁，我也不赦免你。主就这样掐住我们。 OK， 那你怕不怕主？我们就生怕有一天主真的就不赦免我，或今天主就真的不赦免我。所以呢，他说爱里是没有惧怕的，我们若是爱的功课学得好，完全把那个惧怕除去啊。 OK， 好，这个Blessedness， 有福。有福的意思就是说，神全然自得其乐，也引所有反映其性格者为乐。就是说，神自己快乐，神自己喜乐，所有靠主的呢，也都跟他一同喜乐。OK， 比如说你如果是神是自由的，你也享受了神的自由，你就会带来一个。就会喜乐啊！他说他用这个角度来看前面所有的属性。造天地的时候，创世纪一二章一共讲了七次的好啊。那然后呢，在以赛亚书里面讲，新郎怎样喜悦新妇，神也照样喜悦你。这定是在救赎的事情上，救赎。新郎就是看说救赎主基督，他怎么样喜悦教会信徒，我们的神呢也喜悦我们，叫我们分享那个喜悦。宇宙中有怎样超绝可慕的事，都是从他而来，因为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来的，在他没有转动。所以当我们得到这些恩赐、这些赏赐的时候，我们就 bless， 我们就觉得很有福啊。因此呢，保罗就说：“我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因为是我们享受了这个有福的光景，我们不要忘了，这个不是我们赚来的，是神给我们平白的恩惠。所以最大的福气呢，不是我们得到的那个福气，而是赐福气的主啊，他是真善美善的源头。因此我们是以神为乐，我们不但以神给我们的恩惠为乐，而我们也以神为乐。现在这个乌克兰战争呢，要再打下去的话，有很多国家会很惨。为什么？就是粮食发生危机啊。有很多粮食可以输出的国家，现在都把它管得很紧了。中国最厉害了。中国过去几年拼命向美国买一大堆的黄小麦，黄小麦叫什么？黄豆、小麦、这个玉米啊，这些的谷物啊，为什么？他有14亿人口，他要吃啊，对不对？他就先多多存粮嘛。那这一次呢，真是碰上了。而且呢，他可以向苏俄买，他跟苏俄之间有很好的 deal。但是呢，现在会有很多的国家缺粮，那么缺粮结果呢，老百姓就会非常的可怜。所以这些国家不要一天到晚只想打仗了，要想想天下多少人会因着缺少了粮食而陷于饥荒了，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当我们享受神给我们福气的时候，我们要想想为什么这世界会这么样贫穷？不是说神给我们贫穷，而是人的罪恶把整个世界弄得大家捉襟见肘，或甚至进入到一种生死交关的贫穷，是不是？ 第十九个啊，就是美丽啊，这是一个重要的属性。那么神借的这个属性呢，它就成为可羡慕品质的总和。那这个属性跟完美也是有关的，完美也只是它不缺任何可慕的，美丽也者是每一样可羡慕的他有。所以完美跟美丽呢，一个是完美是讲他不缺少，美丽是讲他什么都有啊，其实是一件事情啊。那么我们的神呢，是一位美丽的神啊，像诗篇大卫啊，大卫诗篇二七篇，瞻仰耶华的荣美，在神的殿中啊，瞻仰耶华的荣美。像七十三篇，在天上我们有，还有谁呢？在地上，在地上没有什么所爱慕的，因为神太美了，让我们不但敬拜他，而且欣赏他的荣美。那诗人呢，就渴慕神超过这一切啊，所以这一切的总和，当然将来到新耶路撒冷会达到巅峰。那时候是启示录说，我们要见他的面啊。这首诗这个礼拜天洛丽教会要准备用这首诗歌回应。The sense of time are sinking, 日暮沙场时将减。那么说心腹不看他一闪，只看所爱心了。我也不看我荣耀，只是瞻仰我主。就我们在神是美丽的，我们呢也可以把神的美丽反映出来。就像彼得前书三章四节讲到，做妻子的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行为装饰。那么教会呢，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毫无玷污皱纹，就是美丽的，意思就是美丽的。所以这个一个叫做玷污罪的问题，还有一个叫皱纹。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做久了以后啊，我们都没有犯罪啊，但是我们产生皱纹，我们缺少那种属灵的新鲜。那特别是那些新蒙恩的人身上啊，那个传福音的劲啊，爱主的劲，那种 freshness 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不可以失去这种这种起初的爱心啊，这种不可以失去。荣耀，神的荣耀是当神启示他自己的时候，那么他把那个光辉啊，去环绕那些受造之物，就是神丰满的照射。所以神的荣耀，一方面来说，是神把他的自己呢启示出来了。当神把他自己启示出来的时候，那个光辉呢就会环绕，就会照射在那些蒙恩之人的身上。OK， 这个叫做荣耀。所以荣耀的意思就是一种尊荣。一种重量。神说我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创造的啊。世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犯了罪以后，那么神的光照就从我们身上抽离，我们就失去了这一个神给我们的光彩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荣耀也说到了，也说及环绕神同在明亮的光辉啊。神的荣耀，他在这里提到最后提到。那我们常讲神的圣洁，是不要是讲到神他的内敛，讲到荣耀的时候是讲到神圣洁然后照射出来。那圣洁荣耀跟慈爱是不一样的，慈爱它是一种包容性的，荣耀它不是一种包容性的，它对于荣耀对于罪恶的东西它是排斥性的，跟圣洁一样。圣洁它是根本不碰你罪恶，而荣耀呢，它碰到你罪恶的时候，它会把你几乎把你焚烧掉，有点这样。所以荣耀之为神的属性，它是一种非常侵略型的。那圣洁呢， 它是一种一种满意的内敛性，内敛性。那这是我们的揣摩了啊，我们的揣摩。所以当我们说今天，但是当我们靠着主的宝血，我们的罪恶被主遮盖了以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主的荣耀充满我们的时候，那种感受就是不一样。说主的荣耀走到哪里，主的圣洁也走到哪里，所以常常被称为叫做这叫圣洁的荣耀，或者荣耀的圣洁，因为它两个属性能够水乳交融的在一起，因为没有罪的因素在中间搅扰了啊。OK， 好，那么我们神的儿女呢，我们会反映任何一个 communicable 的属性，包括荣耀。荣耀属性呢，我们很惊讶，神把荣耀给了我们，从我们身上能够反射啊、透射啊、折射出去哈、啊，或从我们身上经过啊，我们众人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 ，from glory to glory 哈、啊，那荣耀从我们的里面出去的，爱神之人。它有美丽环绕在人身上，而且到了勇士的时候，到了主那里。今天我这几天前收到一封信，38年前我跟我太太戴贵主一个姐妹过世了，很爱主的姐妹过世了。我给她天天写了一封信，我就回想起38年前，那么那时候我们家住在Princeton市，我们家住在 Ewing West Rand。我才到了教会不久了，我们在家里开始了一个查经班了。这个姐妹住在我们附近不远，他们就来我们家，还有其他几个家庭都来查经。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啊就开始查，我记得查到第二章啊，变水为酒，这个姐妹她就归主了。查到10月啊，大概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人归主，五个人归主，两个家庭加上一个弟兄，我们一共也没有几个人聚会啊。那这五个人通通归主，第一个归主就是这位姐妹，这样。那今天呢，我说今天感谢主了，虽然说她地上在过去生病这段病了好多年，脑里面有这个长瘤啊，现在他进入到荣耀了 ，OK， 那他现在来生，他进入到主那里去了，这个荣耀在他身上 ，OK， 那将来到了勇士以后，主给我们新造的身体，这个荣耀更，这个身体更被称为叫做今天种下去的是羞辱的，将来得着的是荣耀的，荣耀的身体啊，这样，好，那么所以今天这个我们也似乎领受到一种外在的模样和掌权的地位是合一的，也和我们身为神形象的背负者和主耶稣仆人地位是合一的。那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跟随主啊，这个荣耀在我们身上产生出来，照射出来，这个是 adequate， 因为我们起初是惊讶，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但是呢，是合一的。因为我们毕竟是照着神的形象照。好，我们现在这时间到了哈，这样好不好？我先做一个结束祷告，因为你们有时间考量，可以先下去没关系。我再给我差不多10分钟，我把这个历史程序部分给大家很快的走一遍哈。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把第二部分的可交通的属性走一遍。主啊，我们需要好好的去读它，特别是把这些经文翻开来读这些圣经，并且默想，好叫我们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把你这些诸般的美德赐给我们的神，诸般的属性赐给我们的神。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